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第二十章。这章经文记述了亚伯拉罕重蹈覆辙、称妻为妹的失败经历。与上一次因饥荒迁徙到埃及不同，这次亚伯拉罕前往基拉尔是基于游牧民族四处迁移的生活模式，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也就是说，曼利是亚伯拉罕的基地，基拉尔是他牧放牛羊的场所。在基拉尔呢，亚伯拉罕夫妻继续以兄妹相称。从经文的记载看，这件事情是夫妻二人约定好的，并且可能是他们迁徙途中惯用的做法。但无论前提如何，这个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丈夫，而这个做法的结果都是陷妻子于险境。由于萨拉以未婚的姿态出现，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将其接到宫中。此时呢，萨拉已经90岁，容颜是否依旧光彩照人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有解经家的观点认为，萨拉进宫可能是基拉尔王为了和经济实力雄厚的亚伯拉罕结盟所致，因为在古代联姻时结盟是常用的方法。如果说在埃及的那次称妻为妹差点让亚伯拉罕失去妻子，那么此次的事件足以让他失去约的继承人。在创世纪18章显示，神已经让萨拉有了可以生育的能力。在埃及那次呢，神及时的干预让法老王呢免犯大罪，清除了盟约成就路上的障碍。此次呢，神依旧是出面干预男主亚比米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死罪，免于祸患。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解释了萨拉和亚伯拉罕的真实关系，并且亮明了亚伯拉罕作为先知的身份。次日呢，面对亚比米勒的质问，亚伯拉罕辩护的理由之一是自己认为基拉尔的人一定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出此下策。但与亚伯拉罕想象的截然相反，亚比米勒听见神的警戒就立刻起来行动，不但没有单言，而且没有为难亚伯拉罕，还赠送给他许多牛羊仆婢和财物。最后呢，该事件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家中的女性祷告，使他们再度恢复生育能力为结束。这件事中错事的始作俑者未受责罚，反得祝福，财产增加，行为更公义的亚比米勒反倒被责备。那么记载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呢？结合创世纪12章18到20章整体经文来看啊，这章经文的主题不是讨论神对亚伯拉罕的偏袒，而是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啊，这个后裔包括了属肉体的后裔以及属灵的后裔，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问题。在创世纪12章2到3节里面记载了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作为亚伯拉罕，他对这个应许是不确信的，他不明白自己怎么才可以让万民因着自己得福，加上又刚刚发生了索多玛和罗德的事件，让亚伯拉罕更加没了把握。因为同样作为寄居者的罗德在索多玛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亚伯拉罕在基拉尔也是以寄居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不可能影响当地的人。但事实是，神不但通过亚伯拉罕影响了基拉尔人，让他们认识神，而且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失败完成了他对基拉尔人的赐福。这张经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亚伯拉罕不是那位为万民带来恩典和拯救的人，反而呢，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使公义的王和民面临毁灭的危机。在人失败的时候，神仍然能够独立地去执行他的赐福计划。这件事让亚伯拉罕确定了神的应许。但今天的读者呢，我们不应该以反正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能变坏为好啊等为理由，不去攻克自己的软弱，任由自己落在失败的网络里。基拉尔宫中女性借着亚伯拉罕的代求能生育的事情，也对应了创世纪12章第3节的应许，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样的应许。这件事情显明恩典的受惠人没有理由以为自己在道德和灵性上比别人更优越，实际上只是蒙恩的罪人。第二，神有大能推动应许成就，推动圣约逐步实现。第三，亚伯拉罕的失败显明人性的无望，神的手耕耘的原来是一片荒芜的旷野。问题一， 神对亚比米勒公平吗？你怎样看待神在这件事情中的作为？这件事对你的信仰生活带来哪些启发？问题二，是亚伯拉罕让亚比米勒家的女性恢复生育能力的吗？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自己却多年无子呢？今天遇到有特殊属灵恩赐的基督徒，你会去追随他吗？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仰望神所用的器皿胜过仰望神的经历？第三，神没有因亚伯拉罕的失败离弃他，这给了你怎样的盼望？第四，在这件事中，亚伯拉罕因自己所犯的罪受到了管教了吗？请找出相关经文，你觉得亚伯拉罕从中学到了什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